克雷格·吉纳博士，马修，第十一讲，马太福音10-11。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一节，马太福音10月11日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我们读到耶稣多次彰显他对疾病、邪灵和风暴的权柄。我们有三组奇迹故事，每组都通过讲述耶稣的权威来分开，邀请人们服从他的权威。好吧，在第三组三个奇迹故事之后，我们读到了耶稣在谈到更多的工人来收割庄稼时所表达的权威。耶稣正在进行的活动在9章35节中得到了总结，就像登山宝训之前4章23到25节中所总结的那样，医治病人、教导和传讲天国的好消息。我们还在第36节中读到耶稣的动机和怜悯。我的人民，这些人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他表达了对他们的爱。这种说法在旧约中也曾多次出现，特别是在以西结书34章中，那里的羊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之所以四散，是因为牧羊人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因此，神亲自来牧养他的子民。但在第37节中，我们读到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完成使命。工作必须成倍增加，而不是简单的相加。这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如果在这20天里你每天只赢得2个人归向基督，那么你已经赢得了很多人归向基督。你已经赢得了40个人归向基督。但如果你将其相乘，你会得到更大的数字。好吧，耶稣作为一个化身的人类，他正在尽力而为，但你能走多远是有限的。你不能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世界的需求是如此巨大。所以他想要增加劳动力来收割庄稼。所以第37节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完成使命。在第38节，在打发门徒出去之前，他说要为收割的劳苦祷告。那么这些工人会是谁呢？好吧，当你读到第10章时，你会发现当他说这些劳工配得他们的雇佣时，这些劳工正是那些为劳工祈祷的人。这是同一个希腊术语。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10章到12章。我不会以同样的细节来完成马太福音的全部内容，因为否则这门课程将会非常非常长。但我将通过一些细节，但不是完整的细节，来浏览马太福音10章至12章。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马太福音9:35到38就为此做好了准备。然后他们为工人祈求收割庄稼后，耶稣就派他们出去。他授权门徒去执行使命。使命包括宣扬天国，但也赋予他们圣果灵和医治的权柄。第一节。他任命了12名使徒。使徒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存在争议。今天的人们、宣教士和其他人有时会经常从建立教会等方面来谈论使徒事工。还有一些人说，不，使徒只是12使徒。福音书通常用这个词来指代12，但实际上这个词在保罗的书信中使用的更广泛。因此它可以以多种方式使用。现代的一些争论是关于还会有使徒吗，取决于您如何使用该术语。显然这12个人并不在我们身边，但就被派遣和委托的人而言， apostolo 是动词，显然 apostolos 就是由该动词构成的。并非所有被派遣的人都被称为使徒，但特别是受委托的使者。有些人将其追溯到犹太教的 sholaiach 概念，即指定的使者。在拉比文学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使者可以安排婚姻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权利。因此无论他们被委托做什么，这就是他们拥有的权利。其他人说，好吧，不，拉比文学已经太晚了。我们不能依赖这一点来获得 sholaiach。但是由派遣者授权的委托使者的基本思想，你可以在箴言中找到它。你可以在旧约中找到它。你可以在希腊世界找到它。因此无论特定语言来自哪里，一般概念都已经存在。但 sholaiach 的意思是被派遣的一位，而 apostolos 的意思是被派遣的一位。这个想法不仅是发送的，而且是由发送者授权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无论如何，耶稣派出了12个人。为什么是12个？可能是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其他一些犹太人说， 好吧，为什么以色列有12个部落、12个星座等等，他们试图将其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但旧约谈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耶稣特别差遣这12个人出去。为什么他要唤起以色列12个支派的想法？死海古卷似乎也谈到了由12位领袖组成的团体，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一场复兴运动，视为以色列的渔民，正义的渔民，上帝最终将复兴他的子民。因此，以同样的方式，耶稣可能会选择12个门徒来象征或代表他对以色列的使命。现在这些弟子的名字，西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西蒙给彼得打电话，我们还有狂热者西蒙。他们都必须有这些名字，因为你不能只称他们为西蒙而没有办法区分他们。所以有西门彼得和狂热者西门，或者热心者西门。另一个常见的名字是詹姆斯。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詹姆斯。这是他的英文版本。希伯来语是 Yaakov, 雅各布，希腊语是 Jacobus。我们用英语说雅各布。但在新约中，他们试图让他听起来像是出于某种原因将雅各翻译成雅各。但这里有两个雅各布或两个詹姆斯。所以他有办法区分他们。犹大是另一个常见的名字。犹大 Judas 在希腊语中与犹大 Judah 同名，是犹大支派。所以门徒中实际上有两个犹大。其中之一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是什么意思？这是他与其他人有何不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些人说这可能指的是匕首人犹大，刀锋战士之一。我认为这更有可能指的是来自凯里奥斯的伊斯加略人。他来自一个叫凯里奥斯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地方，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村庄。所以无论如何，有不止一个人有这个名字。你在福音书中发现了很多玛利亚。为什么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前半部分有很多玛利亚？玛丽是当时犹太教中最常见的名字，尤其是在当时的犹太和加利利。所以这并不奇怪。如果有人在罗马或雅典编造这个名字，他们很可能不会想出在犹太和加利利最受欢迎的名字。但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传统。这些实际上是那个时期的通用名称，因此时期和地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在福音传统中如此频繁的出现并不奇怪。耶稣派他的门徒执行一项使命，即耶稣代理人的使命。最初的使命只针对以色列第五节和第六节。这是耶稣事工中的短期优先事项。这在第15章的迦南妇人身上再次出现。我被派往以色列家。他说，这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好吧，这也让人想起旧约的语言，耶利米书50章和第6节，以西结书34:12。耶稣充满了圣经，他的使命也是由圣经的精神塑造的。但这里的问题更多的是地理因素，而不是种族因素。他说，不要走任何外邦人的路。这些将是通往外邦城市的道路。加利利北部被外邦城市包围，所以你不能真正从那个方向走出加利利。将任务限制在加利利。如果他们不去撒玛利亚人那里，他们就不会去外邦城市。好吧，他们必须留在加利利。这是这一章中唯一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中被特别撤销的命令。另一件事，我们可能期望使命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个使命是我们的榜样，但不是这一部分。这不限于以色列家。就他们的信息而言，我们将看到那里的连续性。3:2中与施洗约翰的连续性，4:17中与耶稣的连续性。门徒们也要在这里传播天国的信息。另一个元素是标志，它构成了第10节和第8节中的一种认证形式。这是有连续性的。这是在 9:35 中继续耶稣工作的一部分。耶稣正在这样做。他在传讲和教导天国，然后他通过医病赶鬼来彰显神的统治、神的权柄和神的国度。他告诉门徒也这样做。这是一种表达，应该是耶稣慈悲的表达，就像9:36中那样，他想要治愈人们的慈悲。我们还可以在第8-10中看到耶稣的代理人的生活很简单。你知道，今天有一些圈子，这是真的， 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今天有一些圈子将治疗与成功教导联系起来，而不是以上帝在你外出时供应你的需要的形式。这是这里所教导的，但以上帝的形式只是祝福你拥有丰富的财富等等，尤其是一些宣扬他的人。这个协会从20世纪50年代左右才存在。在教会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恰恰相反，人们期望那些过着简单生活的人最有可能与神同行，并有奇迹随之而来。当然，上帝并不局限于以任何一种方式行事，但我们确实经常在历史上看到，正如亚他纳修所记录的那样，圣弗朗西斯和圣安东尼尤其以这种方式而闻名。我们还有一个故事，它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有一个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故事。教皇，这是在历史上一个更加腐败的时期，教皇对一位中世纪天主教学者说，好吧，不能再说，正如彼得和约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所说的那样，不能再说，金银我们都没有了。你看，我们有很多金银，学者回答说，教会也不能说起来行走。农民通常只有一件斗篷。尤其是在埃及，我们有更多相关细节。他们可能比犹太和加利利拥有的更多，但至少有很多人很穷，只有一件斗篷。有些人把这次旅行简单的比作愤世嫉俗者，但即使是愤世嫉俗者也有一个包。这比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看到的愤世嫉俗者更简单。约瑟夫斯说，艾塞尼派在旅行时不带任何食物，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可以依赖其他艾塞尼派的热情款待。一个更加腐败的时期，教皇对一位中世纪天主教学者说，好吧，不能再说，正如彼得和约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所说的那样，不能再说，金银我们都没有了。你看，我们有很多金银，学者回答说，教会也不能说起来行走。如果犹太人旅行的地方有其他犹太人，那么他们通常可以依赖热情好客。但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在圣经里。这是马太福音所有读者都能找到的最明显的例子，也是以色列先知在民族被盗时期的例子。以利亚在旷野中，以利沙不得不责备基哈西试图获得物质财产，而他确实需要专注于其他事情。一般情况下，人们出行时都会带上工作人员进行保护，他还可能为您在狭窄的山路上提供一些稳定性。但你看到一条蛇，你想敲他的头，但在这里你应该轻装上阵。现在，保罗，当他旅行时，他会在一些地方停留。如果他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他就会工作，但他的旅行非常简单。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必须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这是对生命和使命的描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常常感到饥饿、口渴、衣不蔽体等等。为了向人们传达好消息，这是非常值得付出的代价。门徒们必须轻装上路，因为他们相信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第十章十节和十一节，古代非常强调热情好客，人们通常会携带推荐信来证明他们的品格，所以如果你把推荐信放在晚上，这个人不会在你睡梦中抢劫你。此外，还有一个重点实际上再次成为使命，特别是在19世纪，乔治、穆勒、哈德森、泰勒和其他人都非常强调相信上帝对使命的供应。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只会祈祷并让上帝提供。现在一些早期出去的信仰宣教士过得很艰难，现在很多宣教都精简了，但是这种依靠神的观念，神最终是我们的源头，神常常通过人来做工，但我们必须依靠神。我记得我一生中曾承诺资助加尔各达的一个孩子，为加尔各达的这个孩子提供食物和学校，每月费用为15美元。就在那之后，在我这样做了大约一两个月后，我失去了所有的收入来源。当我失去所有收入来源时，我的口袋里只有10美元。我在杂货上花了9美元。我还剩下1美元，几周后我就该寄15美元了。而我却没有，我很绝望。我不能夸耀我是一个像乔治、穆勒或哈德森、泰勒那样有伟大信仰的人，因为我不是。我只是绝望了。那天晚上有人敲门，有人觉得有人给了我25美元。上帝回应了我绝望的祈祷。第二天，我为印度的孩子寄出了15美元，还有11美元用于购买杂货。主每个月都持续供应我。 就在我要打电话给杜克大学的前一天，大约是在同一时间段，就在我要打电话给杜克大学并告诉他们我不能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前一天。因为当我准备打电话给他们时，我只有1美元，所以我没有钱来做这个程序。在我打电话给他们的前一天，这笔钱是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提供的。现在，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我们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都会得到它。但这是我的使命。天知道。天知道。我需要获得博士学位才能成为上帝呼召我成为的教授，因此他为我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当我的博士学位完成了，你知道，上帝一直为我提供一切，最后我希望立即开始教学。但现在已经是六月了，九月开学，我注意到没有空缺职位给我。我已经尽力了，我一直在申请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我没有找到一个职位。最后，我想现在是七月，那是一个周日晚上，我算出了我需要多少钱才能拥有一间足够大的公寓来容纳我的研究文件。因为我花了多年时间进行研究，所以我可以谈论圣经背景等等，我都有索引卡，但我有几万张索引卡。而我住的地方，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拿出那么多钱来付房租。我知道我多么需要离开，我就靠这个生活，我只是说，上帝，我不知道这会如何发生。除非你创造奇迹，否则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不到24小时后，校级出版社给我回了电话。他们说，哦，你提出写的这个背景评论，我们决定希望你提供它，我们希望你这样做，我们想为你提供一份合同。这是针对美元的。他们给了我预付款。这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决定的当年生活所需的美元。这不是因为我有很大的信心，而是神在保护他的呼召。如果我们参与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神就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不会梦想做一些我们没有被呼召去做的事情，但如果神呼召我们去做，神就能做到。神通常呼召我们去做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学会了依赖他。他是我们的提供者。那么，一边工作，一边为我们日用的食物祷告是错误的吗？保罗做到了。筹集支持有错吗？保罗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支持。所以这些事情并没有错，但最终我们相信上帝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还在第12节至第15节中看到，听众是根据他们对基督使者的反应来判断的。对于这些人如何回应福音真理来说，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现在问候是社交礼仪中必不可少的。先跟谁打招呼等等。如果某人的社会地位较高，你必须在他们路上向你打招呼之前先向他们打招呼。问候通常是平安的。这是犹太人的基本问候语，意思是愿你平安。沙洛姆·巴莱赫姆。愿和平与你同在，但和平不仅仅是指愿你不再处于战争之中，而是指愿你一切安好。愿你一切顺利。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祈祷。就像我们用英语说的，上帝保佑你。你正在与这个人说话，但你最终间接地祈求上帝赐福给这个人。所以这是一个祈祷，但他像祝福一样对人说，就像以撒祝福雅各时等等。所以你去一个地方，你给他们这个祝福。如果他们拒绝你的信息，那么他们就不会得到祝福。如果他们收到信息，祝福就会伴随他们。耶稣还谈到抖掉脚上的灰尘，因为当人们非常虔诚的犹太人进入圣地时，他们会抖掉脚上的灰尘，以表明，好吧，那是亵渎的。现在我正在进入一个更加神圣的地方。耶稣说，这就是你应该对待这些加利利城镇和村庄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悔改，那么你就会视他们为亵渎者，对他们来说情况会比对索多玛更糟糕。第十章第16至23节预言了迫害。现在马可福音中的一些材料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它出现在马可福音第13章，谈论末世的苦难。但马太福音在这里也有它，因为正如我们将在第23节中发现的那样，这一使命将持续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第23节说，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来了。因此，对以色列和各国的使命仍在继续。我们可以预见到会有反对，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积极回应。有些人会。有些地方你去，就像开垦休耕地。需要很长时间的播种和祈祷，然后事情就会开始发生。 其他地方都这么成熟了。我曾在一些地方传道，那里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快要掉到地上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收割庄稼。但耶稣承诺在面对迫害时会赋予他的追随者力量，第16至20节。首先，当我们分享福音时，耶稣将他的追随者描述为狼群中的羊。不是每个人都会友好。我们发现羊是出了名的毫无防御能力。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把我们描绘成相对无能为力的人。我们的一些敌人会比我们更强大，并且会伤害我们。犹太文献有时将以色列在列国中描绘成掠夺者中的羊。但耶稣不仅仅把我们描绘成掠夺者中的羊。他特别说羊被送到掠食者中间。这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期待他。我们可以预见，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会遭受身体上的痛苦。在第17节中，他谈到地方法院的反对。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当地法院通常由大约七名当地长老统治。有时这些人可能是牧师，但也可能是当地社区的长老。犹太教堂充当社区中心。所以这也是地方法院开庭的地方等等。耶稣谈到在那里被殴打。在犹太教堂里进行殴打的方式，如果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依赖后来的米什奈教文献 Malkot 殴打的方式，通常他们会使用一条小牛皮带和交织的钉子裤。他们会在你的背部打你26次，在胸部打你13次，这是前锋能打到你的最大力度。被判刑的人会先被剥光衣服，然后绑在一根柱子上，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殴打他们。现在我们也知道这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39次鞭打。当然，申命记说，打人的鞭打不要超过40下。因此，为了确保他们不超过40个，作为法律的一道屏障，他们最多只做了39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1.24 中说，他受到了5次39鞭打。向我们展示的一件事是保罗与会堂的持续团结。他继续在会堂里侍奉，尽管有些会堂他不受欢迎，他们还殴打他。但我们可以预见，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会遭受身体上的痛苦。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超出了最初在加利利的使命，因为他不仅仅谈论犹太教堂。他说，神将赐予他的门徒在外邦人面前讲话的能力。请记住，他们不会采取任何外邦人的方式。所以，这是马太从耶稣的教导中其他地方记录的更多内容，把它放在这里，因为他正在告诉我们有关使命的信息。门徒的使命是我们使命的典范，因为我们也应该预料到我们可能必须为基督的名受苦。现在，不要激怒他，不要急于寻求他。但当他发生时，我们可以感到高兴。尽管我承认，当我为福音而受到殴打时，我并不总是感到高兴，很痛。但无论如何，神会赐予门徒在外邦人面前讲话的能力，第18至20节。他谈到了州长。这不仅仅是比拉多。那不仅仅是犹太总督。这超出了犹太地区，当然也超出了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本身并不受总督管辖。这是在一位分封君主希律安提帕的统治下。我们还看到，迫害有时会导致家庭分裂。现在那被认为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时期，旧约圣经也谈到了它。犹太人将其视为米什纳索塔 Mishna Sotha 中一段特殊的苦难时期。即使在圣地，迫害也会持续到耶稣再来第10章和第23节。关于末日，犹太人也有类似的说法。然后我们在10章24至33节中谈到对受迫害者的应许。我们会面临迫害，但他也给了我们应许。他在第26节和第27节中鼓励我们大胆传道，不要害怕羞辱，因为神最终会为我们伸冤。在第28节中，我们甚至不应该害怕那些威胁死亡的人，因为神知道并且神看顾我们。除非他在神的手中，否则他不会发生。第10章29-31节。相信上帝的主权，无论他会保护你还是你会死。神仍然是信实的。神仍然与你同在。他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你父亲知道麻雀的事。他甚至还照顾麻雀。这里被翻译为 sent 的词在第29节中是 Assyrian。这还不到一个蒂纳尔的16分之一。 这意味着他还不到普通工人一小时的工资，甚至可能是普通工人半小时的工资。犹太教师一致认为，上帝知道或规定了每只鸟的死亡。在这里，如果上帝了解麻雀，他会更加关心我们吗？第三十节，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被编号了。对于头上的每一根头发来说，这是旧约中常见的表达方式。神把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编号了，不仅是对我们这些头发不多的人来说，甚至对那些头发多的人来说，他也对每根头发都编号了。这与希腊人对反复无常的命运或财富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希腊人中，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不妨习惯它。我们所侍奉的神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神，我们正在侍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们可以相信他。第32和33节，如果我们承认他，他也会承认我们。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会否认我们。你可以想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中的斯提凡，斯提凡被用石头打死，而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人脱掉衣服。人们有时会在体育活动中这样做，但通常当你处决某人时，你会脱掉他们的衣服。顺便说一下，卢克正在报道此事，他让我们知道一些关于他们脱掉衣服的事情。也许卢克试图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谁真正有罪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被定罪的人应该说，根据犹太传统，愿我的死赎回我所有的罪。但斯蒂芬不承认他的罪，他承认他们的罪。主啊，不要归咎于这个罪。而且在关于斯提凡的那段经文中，他看到人子站在天父面前。他为什么站着？那是法官做出判决或证人在审判中的姿势。耶稣在那里为我们伸冤。在上帝眼中，真正受到审判的人是那些作假证人和错误的用石头砸死斯提凡的人。我们有关于烈士拒绝妥协信仰的犹太故事，因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你不应该妥协你的信仰。通常这就是对上帝的信仰，承认对上帝的信仰。在这里，他与承认对耶稣的信仰有关，耶稣再次被描绘成神圣的。在 13-39 中，我们看到我们对耶稣的忠诚不能与任何其他事物相媲美。耶稣先于一切。在第 34-36 节中，我们读到家庭的反对。年轻夫妇通常住在男方家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儿媳妇和婆婆的故事，因为这是最常见的安排，他们在一起，在同一个家里。弥迦书 7.6 谈到以色列复兴之前一段充满家庭分裂的苦难时期。犹太传统 Mishnah Sota 9.15 发展了这个想法，说在末日之前，在家庭遭受巨大苦难的最后灾难时期，你甚至不能相信家庭成员。耶稣在第37节中向我们表明，他比我们家人的认可更重要。路加福音说，与耶稣相比，你需要恨你的父母和家庭成员，但这显然是夸张的，因为你将无法爱他们。你将无法爱他们，这意味着你对他们的爱减少了。没有什么可以与我们对耶稣的爱和对耶稣的忠诚相比。但我们从耶稣的其他教导中知道，你知道如何将这些教导放在一起存在着悖论。我们从耶稣的其他教导中知道，他希望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但没有什么能与我们对耶稣的爱相比。一些圣人说，好吧，你应该先爱我，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但相比之下，没有人谈论仇恨父母。只有上帝保证了这一规则，即使是夸张的。但他接着说，不仅是家人，而且你必须爱我，第38和39节，胜过爱你自己的生命。你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是什么意思呢？当人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处决时，他们会被剥光，他们会被殴打。然后他们会被要求将十字架的横梁搬到行刑地点，通常是在一群嚎叫和嘲笑的暴徒中间。当你带着行刑的工具赤身裸体被周围的人嘲笑走向死亡的时候，耶稣说，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如果你想跟随我，你就需要跟随我到十字架。这些叙述向我们表明，他确实对我们有耐心，他很有同情心，但在他的教导中，他并没有降低标准。我们知道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爱他胜过爱其他任何事物，他就能给我们力量做到这一点。第10章第40-42节，尊崇基督的代理人。 当年你如何对待代理人，如何对待使者，如何对待使者，如何对待使者，反映了发送者的待遇。如果你鄙视一个使者，那就等于你鄙视派遣他们的人。如果你尊重使者，那么你就是在向派遣他们的人表示尊重。我们在出埃及记和撒母耳记上中看到，他们对摩西所做的事，摩西说，你不是对我做的，而是对主做的。或者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中，上帝说，他们拒绝的不是你，而是我，撒母耳。热情好客。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前面读到过这一点。当你进入一个城市时，取决于热情好客。让某人带你去他们的家，如果他们带你进去，就待在那里。这取决于他们的热情好客。第十章和第十一节。现在，通常在那种文化中，热情好客有时可以持续长达三周，通常不会超过这个时间。但这种文化中的热情好客比其他一些文化中的热情更高。如果您访问过美国，或者您来自美国，您就会知道美国并不是最热情好客的文化。但实际上，在早期，在更多的农村地区，人们往往更热情好客，因为你往往更了解人们，你不太可能更少认为有人会抢劫你，无论如何。但热情好客在许多文化中都是一种价值观。这是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价值观。这是古代犹太教的价值观。你可以依赖这一点。你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同样，神奖赏以利亚的主人，撒勒法的寡妇，甚至抚养他的儿子，神也奖赏以利沙的主人，书念妇人，并抚养他的儿子。他说，如果他们接待你，他们就会接待我。如果以弟子的名义给你一杯凉水，那就够了。有时，这就是农民必须付出的全部。如果他们给你他们力所能及的，他们就不会失去回报。这就是信仰的行为，尽其所能的给予，热情的接待福音的使者。因为不同意消息的人通常不会收到消息。但热情接待他们的人通常是接受他们带来的信息的人，因此也拥抱了使者。第十一章以一个属神的人的怀疑开始。在第十章中，我们读到了一些被拒绝的代理。好吧，我们来到一位绝对被拒绝的人，施洗约翰。他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但最终却被监禁了。这里所说的监狱是我们从约瑟夫斯那里知道的，他是佩雷亚的马卡鲁斯要塞。那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约翰听说了耶稣的作为，就在那时他产生了怀疑，参见第十一章和第三节。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约翰第一次见到耶稣时并没有怀疑。当他听到耶稣的作为时，他产生了怀疑。什么有效？疗愈？驱魔？因此，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至六节中，我们学习如何相信天国的征兆。我们在第十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读到了关于审问耶稣的内容。他听说了耶稣的事迹。这时候他就发问了。在西方文化中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西方学者质疑耶稣的行为。我们之前谈到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认为这些奇迹是传奇。预设。大卫、修摩说过，实际上不可能有奇迹。因此，按照大卫、修摩的预设，我之前谈到了大卫、修摩。有些人可能会说，既然他已经死了，就批评他是不公平的。你说的对，预设很重要。很多人都接受了修摩的预设，因此他们只将事情解释为巧合、误诊或牺牲康复。而有些事情却是巧合，有些事情是误诊，有些事情是牺牲问题。但神也医治，神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事情来工作。我的意思是，即使这是一种身心疾病，你也需要克服这种疾病。因此，无论如何，一些怀疑论者会更喜欢任何可能的自然解释，而不是神圣的解释。即使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说，好吧，我现在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但我知道一定有一个，而且一定有人有一个，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这基本上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你。但耶稣诉诸目击者的证词。他说，告诉约翰你所看到和听到的。约翰与耶稣同在。他们看到耶稣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现在就大卫、修摩所说的话而言，大卫、修摩说，好吧，不要相信。你不能相信目击者。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些人对任何奇迹的发生都拥有难以置信的高证据。他提出了统一的人类经验来反对奇迹。这确实不统一，但它是针对目击者提出的。但正如我们所知，正如我们在课程前面谈到的，我们有数亿人自称是见证人，还有许多来自非基督教背景的人自称是见证人。因此，首先，耶稣提到了各种治疗方法。告诉约翰你的所见所闻。告诉他这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包括失明。这是他提到的其中之一。好吧，回到第九章第27和28节，我们治愈了两个盲人。我发现很多关于治愈失明的报道。之前谈到过他们。残疾人行走。在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六节中有一个例子。我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丽莎·拉里奥斯 Lisa Larios 麻风病被净化的例子。我之前没有举出这样的例子，但马太福音已经在第八章第二和三节给了我们一个例子。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愿意，你就能叫我洁净了。耶稣说我会被洁净。今天我们也有相关的报道，现在我将给出一个。我的一位来自阿斯伯里神学院的学生 Abby Perrin Barrett 与一个名叫 Barnabas Motto 原名 Barry Motto 的人一起工作，该地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巴里·马尔托 Barry Motto 是一名萨满，但他成了麻风病人，并因为成为麻风病人而被逐出村庄。有一天有两个人来了，他们为巴里·马尔托祈祷，没有立即发生任何事情，但是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天使触摸了巴里的手，他醒了，他发现自己完全康复了，他走了进了村子，全村人都接受了基督。当然，这在我学生工作的村庄是众所周知的。那里运动初期，他们有筹集资金等等，一半的地区都皈依了。但他说，奇迹只发生在早期，后来才需要教导。但这对于引起人们对福音的关注非常有好处。聋人听力，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之前举过一些例子，莫桑比克的例子等等。死人复活，今天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点。马太福音第九章里有这样的内容。今天也有这样的例子。它通常不被认为是新生性的，我也给了你很多这方面的例子。那么，他为约翰创造的这些奇迹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你已经看到了这些事情，你已经听到了这些事情，请告诉约翰这些事情。但是，耶稣用来告诉约翰这些事情的语言，表明他不仅仅是随机列出这些事情，而是天国的具体标志。耶稣在这里的措辞，让人想起以赛亚书的两段经文。一本是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和第6节。另一本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内容是关于向穷人传好消息。这种语言也唤起了以赛亚书中的背景，即我之前谈到的所有造物的恢复，沙漠中开满了百合花等等。耶稣的神迹并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神国度的预尝。他们是暂时的，因为即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迟早会在这个时代再次死亡。但这些都是即将到来的国度的迹象。无论你是否获得某个奇迹，上帝为任何人创造奇迹的事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提醒我们所有人上帝对未来世界的应许。当不再有叹息，不再有哭泣，当神擦去我们眼中的每一滴眼泪，我们就会完全康复。这又是天国已经存在，尚未存在的观念。国度并不是他的终极完成。但这让我们想起他在第六节中对约翰所说的话，耶稣是绊脚石。天国首先是为破碎的人而存在的。耶稣首先出现在破碎的人群中，并在边缘化的人群中服务。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再说一遍，这就是他担当我们的疾病的意思。他开始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但耶稣不仅没有做法利赛人所期望的事，不仅没有做撒都该人所期望的事，甚至没有做约翰所期望的事。为什么约翰此时不认识他？约翰正确的理解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施洗。但火在哪里？约翰不明白有两次到来。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9中说的，我们知道一部分，我们预言一部分。除了神自己之外，我们没有人能了解全貌。剩下的事情我们必须相信他。约翰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他知道耶稣是神的人。他知道无论他是否到来， 耶稣都会告诉他真相。但约翰想知道，因为约翰确实一直期待着在约翰被处决之前可能到来的一个王国。约翰的处决很快就要到来了。耶稣并没有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式做事。对某些人来说，耶稣是绊脚石。王国就是这样。我们读福音发现比神迹更深刻的东西。然而，奇迹是天国的预尝。奇迹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永恒的东西，尽管今生的奇迹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但在十字架上，我们能更深刻地看到神的心意。因为十字架向我们展示了他为给我们奇迹和其他礼物而付出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在最痛苦的时刻，在最痛苦的时刻，当看起来没有奇迹时，当一切都崩溃时，当他看起来是对正义的最大嘲讽时，可以想象，当有史以来最正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定罪为罪犯时，上帝仍然在工作。即使在黑暗中，即使在悲伤中，即使在死亡中，神仍然在工作以实现他的目的。这意味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信任他。正如贝特西·史布姆 Bessie Ten Boom 在死于纳粹集中营之前对他姐姐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坑深得上帝不更深。这是福音信息的一部分。即使在苦难中，神仍然在工作。神会实现他的应许和目的。神迹和神迹是这方面的应许，但十字架也是这方面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第三天发生了什么。好吧，耶稣、约翰的使者走后，他谈到了施洗约翰。他说，你到旷野去看什么？你出去只是为了看一根被风摇动的芦苇吗？这是很好的旧约语言。芦苇是软弱的东西。当你需要它时，它是你无法依赖的东西。而且，芦苇也是处决约翰的加利利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的硬币上的标志。所以他可能是在做对比。他说，你出去看什么？有人穿着皇家长袍吗？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在与自以为是国王的分王希律安提帕进行对比。他说，你知道那些人都在国王的宫殿里。但我告诉你，不，约翰是一位先知，而且不仅仅是一位先知。他在这里引用了马拉基书 3.1。马克不需要引用这句话，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他只是在其他地方引用了这节经文。但是马拉基书 3.1, 我看到我的使者就在我面前。当然，马拉基继续谈到以利亚，他会来为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预备道路。约翰实现了像以利亚这样的人的应许。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马太福音 11.14 章中，耶稣基本上是在说约翰就像以利亚。约翰就是以利亚，但国度比约翰更大。现在，这并不是说约翰的坏话。有些人认为这是对约翰的侮辱。但在古代的比较中，有时他们可以将坏事与好事进行比较。但有时在古代比较中，他们会比较好的东西和更好的东西。他们特意这样做是为了真正强调另一件事有多好。约翰不仅仅是一位先知。约翰比从前妇女所生的更伟大。但王国里的人不只是由女性所生，天国里的人有更伟大的东西。耶稣在第16至19节中将文化中的听众比作被宠坏的孩子。我该把这一代人比作什么？这是犹太人常用的修辞手法。我该把这一代人比作什么？好吧，这些就像孩子们说，好吧，我们正在吹长笛，你应该跳舞。现在我们正在唱晚歌，所以你应该哀悼。换句话说，和我们一起玩。如果你不和我们一起玩，我们会非常沮丧。他们会随心所欲地改变他们的调子。他们表现得好像人们必须以不一致的方式打球。约翰以一种更加苦行的方式到来。他来时既不吃也不喝，除了蝗虫、野蜜和水。人们说他有恶魔。好吧，有恶魔，如果你说先知有恶魔，那就是你所说的假先知。那么，申命记13章中对假先知的惩罚是什么呢？死亡。所以他们说，约翰该死了。那么耶稣呢？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一个贪吃的人和一个酒鬼。这是对申命记第21章的暗示。对于一个暴食酗酒的叛逆儿子来说，这会受到什么惩罚呢？死亡。所以他说，你们就像被宠坏的孩子。神试图以一种方式对你说话， 但你忽略了他。上帝以另一种方式对你说话，你却因为相反的原因而忽视他。无论如何，你只是拒绝关注。然后他开始为不悔改的城市而哀叹。现在，请记住，就像在旧约中一样，有时这只是一种表达判断的失意方式。当以赛亚为摩押的陷落哀叹，或耶利米为巴比伦的陷落哀叹时，他们并不一定为此感到悲伤。但无论如何，耶稣可能会为此感到悲伤，因为我们知道他如何为耶路撒冷哭泣，并说，我会聚集你，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但对于不悔改的城市，他对加百农、伯塞大和哥拉逊提出了这些祸患，加利利以外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些。他说，这些加利利城镇将受到比推罗、西顿和索多玛更严格的审判。他说，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吗？你将被推入地狱，进入死亡的国度。现在，这种语言让人想起以赛亚书第14章第11和12节，其中巴比伦王试图成为神，而死者的灵魂正在嘲笑他。这就像加百农，你已经被提升了。你有很多机会，但你会被推入阴间，因为你会根据所赐给你的亮光接受审判。耶稣在第25-30节继续说道，他所说的话就像神圣的智慧一样。他说，这些事情对智者来说是隐藏的。法利赛人中的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一点。撒都该人不明白。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没有明白这一点。现在，请记住，我并不反对教育。我的意思是，毕竟我是一名教授。我既教博士生，也教硕士生。所以，请记住，我认为教育是好的。但箴言也问，为什么愚人手里有价码可以买智慧呢？你必须有足够的智慧，才能知道用智慧做什么。在我看来，最明智的事情就是将一切都交给上帝。当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时，我以为我很聪明。当我发现我错了，我错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时，我意识到我的智力让我误入歧途。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帝知道一切。神有无限的知识和无限的智慧。当然，对我来说最明智的事情就是相信他。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一点，希望至少他们能够尊重这一点，认识到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无限的上帝。这难道不是最明智的做法吗？耶稣说，这些事情对智者来说是隐藏的，但对婴儿来说却是显明的。还记得他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中怎么说你必须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吗？还记得马太福音第6章和第7章中他谈到要依靠我们的天父？我们还在第11章和第27节中看到，耶稣是天父唯一的中保。这些事情只能通过耶稣，并且只能通过与耶稣的关系来揭示。所以，这不仅是在约翰福音 14.6 章中，也不仅仅是在使徒行传 4.12 章中。在马太福音第11章和路加福音第10章的材料中，耶稣是与天父的唯一中保。早些时候，本·希拉赫在希拉赫书中说，靠近我，获得智慧，接受智慧的轭，他提供了极大的休息。好吧，轭通常是由动物拉动的，或者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你也可以携带轭。对于奴隶制来说，枷锁常常被用来消极的使用，但有时它也被用来积极的使用。犹太教师以积极的方式谈论王国的枷锁或拖拉的枷锁。但只有上帝会谈论它，并说拖拉或王国，这是我的轭，甚至是智慧的枷锁，这是我的枷锁，你接受吧。耶稣在这里被描绘成神圣的。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会让你安息。就像约翰福音中一样，他经常说，到我这里来。耶稣提供休息。这里使用了先知耶利米书第6章和第16节的语言。神说，要走正路，灵魂才能得到安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会给你们安息，让你们的灵魂安息。但耶稣在这段经文中的安息与法利赛人对安息的定义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从下一章开始，耶稣就与法利赛人发生了冲突。他们对于遵守安息日的正确方式有一个想法。耶稣对安息日休息的含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11节，马太福音10月11日章。